欢迎收听 Bray 电台的 Product Hunt 产品分享，我是茉莉，旁边是白桦。今天的节目我们聊聊几件新产品。联合创始人 Taren 宣布 Agent Card 开放了面向智能体的 Purchase API， 独立开发者 Martin 则带来了一款自称 Founder 替代品的 macOS 文件管理器，
还有面向手机相册的离线搜索引擎 Memoria， 以及一款强调图优先的智能体编程 IDE 叫 Flare。这几条都挺有意思。
另外还有给常年泡 Cloud Code 的开发者准备的 Session Indexer 和 Diet Cloud， 以及几款面向 AI 智能体与 UI 审查的工具。
Agent Card 这次在 Product Hunt 发布的是 Purchase API。联合创始人 Karen 在讨论区说，团队先做面向智能体的虚拟卡，再做 DoorDash 的购买。现在这一步是把结账流程整个开放出来，一次 API 调用就能让智能体完成购买。用户只告诉他从 Y 买 X， Agent Card 负责找商品、跑结账，再用一次性卡付款。官方称，目前可用于 DoorDash、Amazon 以及大多数 Shopify 和 Stripe 商店，可从 Agent Card.sh 试用，免费计划首单免费。
落地路径有两条，一是用自家浏览器自动化配合 Agent Card 结账，二是直接用 Purchase API 的线程集成。示例请求是 Post 到 V2 的 Purchases 接口。传一个 X 柱段，它搭配了一个可嵌入的支付组件 Agent Card Wallet， 用户能把已有的信用卡或借记卡分享进去，卡号进入官方所称的安全保险库，应用和智能体都看不到真实卡号，用自己的卡付款时里程积分和返现照常累积，
也可以签发新的 Agent Card。 官方称凡接受 Visa 的地方都能用，集成方每笔消费拿 1% 加自己设的加价，每张卡锁定一个商店和一个金额，单次使用或带消费上限，即使卡号泄露也买不了别的东西。资金走公司预存余额，由 Agent Card 统一开一张发票，或用户用 Apple Pay、 Google Pay 充值。社区里有人认可这种限定范围消费额度而非交出整张卡权限的做法，也有人反馈通过 Agent Card.ha 的 Contact 页面联系不上团队。
同一批发布里还有 DocDuck，一款由独立开发者 Martin 打造的 macOS 文件管理器，定位是取代 Finder。 他说自己多年不满 Finder 的停滞，现有替代品要么是强大但过时的专业工具，要么是吃内存和电池的 Electron 应用，所以他用纯 Swift 和 AppKit 写了这款，宣称零 Electron 瞬间打开，文件从不离开 Mac。
他在同一个窗口里集成了标签页、双窗格、固定的 Start 仪表盘、即时搜索、批量重命名，还能连 SFTP、SMB、WebDV 和 FTP 服务器，需要 macOS 14 Sonoma 或更高版本，同时支持 Apple Silicon 和 Intel。 定价是一次性或按年，不设订阅。 Pro 终身版$49，含所有未来更新。 Pro 年度版$24.99，一年手动续订，无自动扣费，另有14天退款保证。 PRODUCTHUNT21 这个社区代码在9月30号前享 10% 折扣。
评论区有用户称赞零 Electron 的做法，说自己之前放弃过不止一款现代替代品，就是因为滚动包含几千个文件的文件夹时卡顿。他还专门问了一个关键问题，SFTP 和 SMB 的凭据是存进 macOS 钥匙串还是应用自己保存，这决定他是否愿意把服务器登录信息托付给他。不过材料里没有给出回答，早期用户定价的说法是每年省$10，终身省$20，但没说明比较基准。还有 Memoria， 一张面向手机相册的本地搜索引擎，主打100%离线，他用设备端 AI 转录视频里的音频，读取截图文字，还能识别人脸和物体，所以你可以输入视频里某句话或收据上写的字，直接定位到对应媒体。制作人 Anna 说，动机就是不想为找一张表情包或一个片段而翻10分钟相册。
他认为 Apple Photo 是搜索文字和音频的能力有限， Google Photo 虽然能用，但要按月订阅，还强制把个人照片上传云端。Memorial 所有处理都在本地，不建账户，数据不离开手机。前250条媒体免费试用，无限版一次性买断，发布期间有大幅折扣。 这些都是制作人的陈述，还没有独立核验。
社区出现了一个具体场景，一位用户说自己常截屏保存地址或计划，一周后就因不记得来源应用或日期而找不回来。他认为视频音频搜索正好能解决这类问题。还没解答的提问包括索引占多少空间，是否会上传照片与视频，能不能处理大型图库，转录和人脸模型是随应用附带还是首次启动时下载。有人担心在旧 iPhone 上所谓的完全离线意味着首次打开要下载几百兆。还有搜索盲点，如果 OCR 或转录没读清楚，媒体会被索引，但内容不可用，用户搜出零结果时分不清是媒体不存在还是文字没被识别出来。制作人目前都没有回应。
Fair 则是面向智能体编程的一款图优先的 IDE 加交互式地图，开发者的动机很具体，把任务交给 Cloud Toad 或 Codex， 20分钟后回来，往往面对30个改动文件和一份聊天记录，记录只说明智能体说了什么，看不出哪个文件正被另外9个文件导入。所以 Flare 读取的是代码仓库而不是对话，把每个文件当成节点，每条导入关系当成编，图形随智能体编辑实时更新。
每次写入都归属到具体操作者，当某个智能体改写了应用其他部分都在导入的文件时，它会主动提醒。底部是真正的终端，可以运行 Cloud、Codex 或 OpenCode。 Flare 不包装，不代理，也不接触用户密钥。每次变更突发都会快照到本地历史，可以不借助 Git 直接对单个文件或整棵树做 diff 和回退，任务板通过 MCP 暴露给智能体领取任务。它跑在用户自己的机器上，不用账户，无遥测，无云端，既能做桌面应用，也能从浏览器访问。源码在 GitHub 上以 MIT 许可开源。
它跑在自己源码上时显示了99个节点，326条边，还曾对 src-app.tss 发过风险提醒，因为那个文件没有测试覆盖。当两个智能体同时活跃时，它标为 mixed， 不猜测究竟是谁写入的。有用户问能否让多个智能体同时在同一项目工作，并分别显示各自的改动，发布材料里没有回答，这点还不明确。今天简报第一个讲的是 Session Indexer，一个刚上线的开源工具，专门解决那种场景，你独自在一个长期项目里大量用 Cloud Code， 几周后却想不起来当时为什么做了某个决定。他的做法是把项目的 JSON-L 绘画记录索引到项目本地的 C-Glide 文件里，检索时用 ARMA 托管的 BGE-M3 嵌入模型算语义相似度，而不是靠 GRIP 找关键词。
这个和现有的记忆钩子刚好互补，它跟 session end 共用 stop 和 session start 钩子，可以并行跑。 session end 回答的是上次做到哪里， session indexer 回答我们过去决定过什么。新绘画开始时还会自动注入相关历史上下文，作者明确把范围定在单开发者、单机器，不提供团队共享历史，要跟队友分享结论就属于对话、PR 或文档的范畴了。
选这个架构还有个理由，作者把它跟 Mempolace、Agent Memory、Man Machine 这类集中式记忆后端对比，那些共用单一后端，一个实力崩溃会拖垮所有项目。 Session Indexer 是按项目隔离，只追加写入 Session 多 DB 放在项目的 Cloud 目录下，最坏情况只是采单个项目的数据库，而且能用 JSON-L 重新索引恢复。授权是 Apache 2.0， 作者说75项测试通过， Go Install 就能装，不用部署任何服务。
这区里有用户确认了记忆不清当时决定这个痛点，也追问了 Mono Hippo 场景，当前端和后端分属不同目录，逻辑上却是同一个项目时，按项目索引是严格隔离在每个目录内，还是可以指向覆盖多个关联仓库的共享索引？目前没看到作者回应，这个问题还悬着。
接下来是 Dieted Cloud， 一款针对专注工作中途撞上 Cloud 用量限制这个痛点的产品，由艾彻森 P 型 R2 制作，以免费库恩扩展的形式发布在空网上应用店。界面是一只汽水罐，会随着绘画消耗往下降，限额重置时重新装满，实时显示绘画已用额度、剩余时间和重置时间。
除了显示，制作者说它还能优化 token 用量，通过上下文裁剪、 精简提示词和推荐合适的模型。最特别的是额度用尽时，它会把对话和上下文迁移到另一个大语言模型，而不是从头开始。不过有个用户指出，切换 AI 提供商有时会导致上下文理解出问题，所以跨模型迁移对话的可靠性仍然是未知数。
社区反应挺有意思的，有人说实时追踪速率限制很有用，能避免工作流在提示中途撞墙，也有人称赞开罐的 ASMR 音效。有人提到自己见过的同类产品其实不少，但 DataCloud 的名字和品牌最让人印象深刻。还有一位 Next 套餐用户说会把这个转发给50多位$20套餐的朋友，制作者把它称为 V1。
也有没解决的问题，有评论者问使用前需不需要安装什么，证据里没有答复。另一个问他能不能切换到不同的 Cloud Code 许可。另外有位用户自己搭过本地横幅方案，说时好时坏，打算试试这个扩展。
第三个是 Agnostic AI，一款面向对话式 AI 智能体的产品分析工具，由树半和 Part 推出。产品官网称其获得 Y Combinator 支持。它面向运行用户可见智能体的团队，读取聊天和语音智能体的每一条生产对话，识别静默失败、行为漂移、幻觉、用户挫败、隐藏功能请求和流失信号，把大量对话自动聚成反复出现的问题模式，并附上每条洞察背后的具体用户与对话。
创始人的核心论点是，现有可观测性仪表盘会把失败显示成成功。200OK 工具调用成功，响应已生成，只有真正去读对话才能看到问题。而且评测只能覆盖已知问题，没法为还没发现的问题写评测。典型例子是智能体声称已发送 PDF， 却从没送达，或者自信地回答了错误的问题。产品自称三行代码，或通过 Open Telemetry 就能接入，每天分析超过100万条消息。这是创始人自述，证据里没有独立验证。
定价分四档，免费版每月最多1000个时间，7天数据保留。Starter 每月$49，10000个事件，30天保留。Pro 每月$499，100万个事件，90天保留，还含创始人 Slack 频道。企业版是定制价格，提供自托管 VPC 部署、审计日志和自定义 SLA 与 SLO。团队说，这四档都包含静默失败提醒。
版权边界也讲得明确，官方说处理的是你选择发送的数据。传输走 HTTPS， 仪表盘需要认证，但不会自动帮你脱敏 PII。接入前要自己用假名画499，并删除敏感时段。有用户说产品非常流畅，也有人问能不能靠它节省模型推理成本，现有材料里没有答案。
最后是 Body Visual Tests， 定位是让每一次 UI 变化在合并前都被审查。团队的背景是 AI 编码代理让 UI 改动更快更频繁，而视觉听 A 常常还是手动的、不一致的或者发生的太晚。它捕获每次 UI 变化与已批准的基线逐像素对比，把视觉回归测试放进交付流程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无论人工还是代理写的改动走的都是同一个检查点，计划、改动、落地、视觉测试、人工批准或打回、更新基线。Body 对比的是浏览器实际绘制的内容，而不是背后的代码，并排显示基线与当前版本，标出每处差异。每个分支有自己的已批准基线，流水线会等批准， GitHub 的提交状态会在合并前阻塞合并。
覆盖范围上，它支持 Chrome、Firefox、Safari， 从高清桌面到 iPhone、Pixel、Galaxy， 每种设备遍体解析自己的基线。所以移动端回归不会被干净的桌面结果掩盖，还能设置差异阈值，或者用 CSS 和 XPath 选择器忽略时钟、轮播、广告位这类动态区域。同样的工作流也开放给 AI 代理，通过151 MCP 和 Skills， 代理能发现视觉 bug， 修复、重跑测试，把有益的改动交给人工批准。
把这 Higuei 团队负责人在讨论里说，他们自己跑约2000个 Playwright 测试，覆盖整个平台。Visual Tests 在上面加一层信心，能捕捉通过测试套件后仍漏掉的布局偏移和样式问题，而不是取代现有流程。前端团队负责人说， 此前唯一需要外部处理的正是视觉回归，现在每个改动都会对照已批准基线，目前它处于 preview 阶段，免费，不需要信用卡，这些能力都是团队自述，还没有独立验证。他们向社区抛出的开放问题是，各团队能不能接受让代理承担一部分视觉 QA。
接下来是一款在 Product Hunt 上发布的 AI 屏幕共享通话工具，叫 Nimbia， 专为软件产品的用户引导和培训设计。发布方说，它能说话，能倾听，还能真的点击用户屏幕上的内容，给出实打实的帮助。
开发者自称出身用户引导领域，做过类似 Super Demo 的演示视频产品。据他说，两年前用 GPT-4o 做实验，发现模型能指屏目标和截图就走完整条应用流程，之后团队花了18个月才把产品做到能对真实用户稳定运行。接入也很轻量，在应用里加一行 JavaScript， 还能按客户的产品甚至过去引导通话的录像来训练。首位客户在 A-B 测试里对比旧引导方案，第一周激活率和试用转付费转化率都提升了 1.4 倍。
那位客户负责人 Sander Comfrey 被引述说，第一周激活率从 49% 升到 70%， 试用转付费同样提升 1.4 倍，公司增长因此提速 40%。 评论区里也有早期体验者说使用体验不错，还有人认为这优于产品导览、帮助文档和 Top 覆盖层这些旧方案。不过还有几个开放问题没得到回应，用户跳去支付服务商再返回时， AI 会不会在付费墙处暂停并继续，且不丢上下文？怎么防范来自屏幕内容的提示注入？是否支持完全自由的对话？以及当 AI 取代人工主持通话后，客户还能不能拿到用户卡点的反馈？
今天我们聊的两款产品，一个是让 AI Agent 真正完成购买的 Agent Card，一个是替代 Finder 的 macOS 文件管理器 .jar。
很高兴和各位一起聊到这儿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